课本的211四性啊，四种性里面，第一种啊是性这个真如，也就是根本啊，也就是理三宝啊，或者一体三宝。我们看这个211页的第五行啊，四三宝，也就是别相三宝啊，佛法僧啊。二者下性四三宝，佛法僧啊，各个这个就是独立的这个三个啊，差别的三个啊，个别的三个啊，所以也就是别相三宝，故曰四三宝啊，因为别相。就有各有各的不同的相状，所以这个就是四相上的三宝。佛者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自觉的部分啊，就如上啊，如同上面所说的，一体三宝，一体三宝就是理三宝，就是真如啊，就是根本。那么自觉的部分啊，叫做自真本有，知道真如是本自具足啊，本有，并且能够觉无始三障啊，就是自觉的部分啊，分为两部分，一个是自真本有，第二个是自觉无始以来的惑业苦这个三障。三藏就是慧业苦觉知，所以叫做自妄本空啊。那么起心论的立场啊，这是根本的立场啊。再看觉他啊，上面讲的是自觉的部分啊，自觉的部分有两项啊，一个是自真本有，一个是自妄本空。现在讲觉他啊，佛的觉他呢，即以自觉啊，自觉的这些内容啊，这些法啊，自觉之法来觉他啊，加个之法啊，以自觉之法觉他。自觉之法上面讲过了啊，知真本有，知妄本空啊，这一种的知不同于我们凡夫的这一种的知，也不同于三贤位菩萨的相似的知，也不同于地上菩萨的分正位的知，它是圆满的正知啊。佛的知啊，是圆满的正知。地上菩萨是分正的知啊，地前菩萨是相似的知啊。像我们凡夫是明智的知，只知道一些名相而已啊，我们只知道一些名相而已。佛是圆满的正智啊，亲自正德的智。那么觉他呢，佛是以自觉的那两种来觉他，二立究竟。这个标点符号，这个文章的标点符号有一些好像是省略了啊。二立究竟上面啊，这个应该要有个逗点的，这一句整个的我觉得觉他啊，应该一个逗点，即以自觉之法觉他啊，应该是这样子的。这个标点符号是比较清楚，意思比较清楚。二立究竟即圆满成佛，就是觉行这个圆满。佛有无量功德者啊，无量功德是论文里面所说的啊，就是信佛有无量功德。如华严经入法界品记云，这个华严经的这个记诵呢，是在卷80啊，大正藏第十册444页的下来啊。这个是在80卷的华严经的最后了，佛的功德啊，
这个偈颂里面赞叹佛的功德。怎么说呢？说刹成心念可数之。刹是一个佛刹，一个佛刹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或者说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叫做一个佛刹，或者叫做一个佛国土，三千大千世界。什么是三千大千世界呢？当然有小千、中千、大千等等的，各位去查工具书了啊，我们这里就不讲了啊。这是一尊佛的教化区，这么多的器世间，把这些器世间通通把它粉碎为微尘，微尘是色法里面的最小，佛刹是最大，器世间里面的最大。把这么大的一个器世间啊，这些星球现代的讲啊，把它粉碎化解变成微尘，这么多数量的微尘的心念，那是无量无边的心念啊，天文数字没有办法讲出这个确切的数目字的这种心念，这些心念可以数之，可以把它算出来，知道大海中水可饮尽，把海水通通可以喝掉喝光啊，虚空可量，整个的虚空是无边无际，但是呢可以量度，风可吸，这个风啊是无形无相的，可是呢可以把它束缚住，把它绑住，意思就是说这些不可能的事情可以做，有一个人，假设有一个人啊，他能够做这么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的话啊，但是呢最后无能尽说佛功德，虽然他能够做以上所说的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他没有能力能够尽说啊，全部的说佛的功德，所以叫做无量的功德啊，这是一个形容啊，用比喻啊，以四种不可能的事情啊，假说啊，如果有人能够可能做到啊，但是佛的功德是没有办法道尽说尽的啊，以显佛功德啊。众无人能说其量之多少，这是华严经的偈颂。接下去论文啊，前面的论文是常念清净供养恭敬以求之啊，就是信佛要这样子的去信啊，求未得时，如果求佛求还没有得到，求的啊这个要清净供养恭敬，但是呢好像没有得到，这个还没有得到这一种的这个佛的这一种的这个真正的来加倍啊，来这个护啊，来护持来加倍，求未得时啊，自己要先发起善根，要发起善根。那么发起善根呢，一般讲善根的话呢，讲这个信敬念定慧的五根啊，那么是善根，五种善根。那么像天台宗讲善根的话，多半是讲这五种啊，用五根代表这个五种善根。那么像俱舍论啊等等的都是这样讲的，但是唯识宗呢另外讲这个五十一个心所里面啊，是一个善心所里面有无贪无嗔无痴啊，称之为三善根啊，这个是五种善根，这个是三种善根。那么这是唯识宗的这个五十一个心所里面啊所讲的三善根啊，都可以的啊。先要发起善根，即信解行正等啊，这个文章啊好像连不起来啊，发起善根啊 跟性解行证啊是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的连接下去啊，发起了善根，开始这个学习这个佛法，从闻思修啊这样的次第去学习，然后呢要安了性解行证的这个次第，来渐渐的深入，应该是这样子的，对吧？啊，不能够解释说善根就是性解行证，应该不是这样解释的哈，我还没有看到过这样解释。善根一般我们解释就是无贪无嗔无痴的三善根，或者是性净念定慧的无善根，一般是这样解释。那么发起了这样的善根以后，就真正的上了这个正确的道路了。当然无贪无嗔无痴啊，只是就是说平常我们的行为啊，用这三善根来对治贪嗔痴，真正的修行啊，还是要依照性净念定慧这样的这个五善根，五根啊，才是真正的修行。无贪无嗔无痴啊，也可以说你是个好人，对吧？啊，贪嗔痴很微薄，因为有无贪无嗔无痴，所以是个好人。但是修行呢，是要依了性净念定慧这个五根啊，这个根才能够啊发芽。才能够长出这个躯感，才能够开产生这个枝叶，才能够开花，才能够结果，所以五根才是。有了那个五种根性净念定慧以后，就可以按照性解行证这样子的次第慢慢的这个深入，应该是这样子。一切智，论文讲的愿求一切智，这是指的是佛的智慧，也就是一切种智。所以呢，上一次我也说过了，我们看到一切智的时候呢，要看看上下文的语气啊。一般我们讲阿罗汉、辟支佛他们证的一切智是声闻智，道种智是菩萨智，一切种智才是佛智。但是呢，在有的地方啊，说佛智就是一切智。那么这个一切智就是一切种智，就是佛智，所以要看上下文的语气。如果讲一切种智，那就很清楚，绝对不是声闻智。所以讲一切智的时候要看上下文的语气，这是讲的是佛智，是一切种智。求至极处，就是到了顶点，到了最高处，必得成佛，一定会成佛的。不如是求即无性的众生，所以一定要求，就是这个信心里面的第二种，一个是信根本就是真如，第二个就是信佛啊，信佛自己要求佛，不但是求佛来教化啊，求佛来庇佑，自己也要发愿要成佛。三者信法，法呢有四种。就是教理行果四种法，那么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啊，就是说这个要护持这个佛法，那护持佛法要护持哪两种啊？就是护持教法跟行法，以前有讲过的。好，现在看什么是教法呢？它叫三藏十二部，现在的法宝就是三藏十二部。这个三藏十二部也包含了这个语言啊，就是在讲的时候啊，有人讲解的话呢，讲的这个语言呢、啊、也是法宝。当然他要讲的是真正的佛法啊，也是法宝。所以呢，这个法宝呢其实包括了语言跟文字的。三藏十二部是文字啊。好，这个教是能全啊，他能够诠释解释，而其中的理啊，佛法的义理为所权，这是所权，也就是真如也啊，真如理所权的最高的就是真如理，那么这个就是理法。所以平常我们说教是语言文字，理呢是法性真如，或者讲二空之理啊，意思都一样啊，人空法空之理啊，二空之理， 在本论来讲是真如之理啊，理就是体啊，就是真如的体。行法呢，则本文诸波罗蜜为行。现在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讲的啊，本论所讲的诸波罗蜜，一般我们讲的是六波罗蜜，就是行法。性持行因，这个行就是六波罗蜜，因是在因地所修，行这个因必成佛果，修因啊一定会正果。国法乃一切种子也啊，就是佛果啊，一切种子就是佛果。那么一般我们讲的教理行果呢，教是语言文字，理是法性真如或者二空之理，行呢我们一般讲的是戒定慧之行。戒定慧，我们现在本论讲的六波罗蜜就是戒定慧。一般这个声闻圣啊讲的三十七道品啊就是戒定慧啊，八正道也好啊，七觉分也好，七觉知也好，通通都是戒定慧啊，三十七道品啊，把它归纳起来就是戒定慧啊。我们这里就省略掉了啊，不要再去讲那些基础的啊。各位应该都学过三十七道品啊，三十七道品就是戒定慧啊。现在正在上吗？在哪里？
三楼。
啊，对对对对，它就是戒定慧啊，太好了，太好了。各位真的是啊，各位过去生中大概就是同学。
当然当然，那么好的善知识，我
帮着他。对，非常好。我回想我们过去上课的时候，一下课就走人，谁也不认识谁。
跟老师报告，我们那个讨论会啊，差一点就炸锅了。
为什么？
在谢安新学长的扶持跟运握之下，越好，而且越来越出色。
哦，太好了。
上个礼拜五，对对对，
好好好，
因为各有各的说法嘛，
对，
一坚持就会有真的像，
一定会。
那到了一个部分，我们凡夫受不了嘛，
对，
那、啊、就会啊，算了算了算了，那谢师兄就给他
能够摆平，
保证，然后规定道场规矩
啊，
严格执行，
太好了，
就好了。
是发生这一种的言语上的这一种的辩论抬杠的问题，是我们在座的呢，还是外来的？
也有别的，不在我们班上的。
这个就难免了。他没有来听起心论，所以你们这个讨论呢，他不能认同啊，他不能认同嘛，对不对？听起心论的大家这个同班同学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可是他说的是他家的，不是
啊？你们家里的。
就是我们另外一个
也是一样了，在什么场合都一样，
都一样。
如果你平常大家在一起上课的人，那么这个知见呢、啊、多半是比较相同嘛，相近嘛，啊，抬杠的这个情形比较少啊。就像那个江老师也始终讲，他有个认识的那个是知见完全不同的哈，那就要抬杠啊，就希望你们都要听我的了啊，变成这样子了，主观了，对不对？他学的那一套嘛啊，你现在讲另外一套，他当然不能接受，这是一定的嘛。我还碰到过了，啊，有很多这个听过《大经大论》的那一个阿含，或者是这个有部的那些论，他连碰都不要碰的。我都听过《瑜伽师地论》，我都听过《大智度论》了，我怎么会去听那个有部的那些论呢？啊，就是这样子。结果呢，稍微一些基本的观念跟他一对谈的话，就知道他不懂。可是他的固执的，你没有办法影响他，没办法，这个是真的是没办法啊。所以啊，我一直希望就是说，我们啊不要犯这个毛病。哎，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呢？把杯子啊倒空。
对。
你们现在明年马上要上为师，现在我们起心论的很多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立场啊，跟唯识的立场是有冲突的，有一些，你们一定要把起心论全部倒掉，不要听，完全以他的那一套为中心，你去接受，接受了以后，等到那个下课回去，你自己再去调和，千万不要在班上哈提出问题来跟他对辩， 不可以的，绝对不要，你自找麻烦。佛法我一直讲过了啊，它就是因病与药，它只要是缘起性空，它就是佛法。大圣小圣啊，只是一个度不度众生的一个立场而已。其实所有的断烦恼，要开智慧，要医治这个众生的这个疾毛病，无始以来的这个无始三障，刚刚我们讲慧业苦，它的目的就是这个啊，只要对症下药，它就是第一妙法。
所以我们有一位师兄啊，比如说他以如来藏系统提出一个问题，他要我们以如来藏系的说法来回答，来说，
那就对啊，
其他的来解释，那表示你这个没有学通嘛，
对，没错，
一定对，有道理啊，
没错，应该是要这样，你提出唯识的这个问题，你就用唯识唯识学来这个解释。
那你拿别的东西，
对对对，
那表示你这个没学。
那不要说别的，光是天台跟华严就本身有很多是互相还是有一些这个很大的差异的地方，对不对？天台中讲他的这一个法华经是纯言独妙，啊，那个华严中讲他的华严经是他是别教一圣是。最高的，你天台的法华经是同教一圣，就跟前面的这个三教那些教了，通通是相同啊，那个地位就比较低。那个人个人的讲法都不一样啊，你千万不能主观去学这个，一定要客观啊。当我们在看华严的时候，我们就以华严中的立场，完全投入华严中的立场；去看天台中的时候，完全投入天台中的。这样你才没有麻烦，否则的话你就惨了，你自己在那个漩涡里面绕不出来，你自己充满了矛盾烦恼。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啊，要度八万四千不同根性的众生，对治八万四千的这个毛病，对不对？你说药是只有一味的药吗？不可能的。那你看禅宗跟这个净土宗各有各的立场，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就像刚刚张老师讲的啊，中观的空啊，它跟如来藏系就是有矛盾的，不要自己千万不要去自找麻烦啊，一定要把杯子倒空。
密教的说他们的教法是比行教的还要厉害。
对啊，对啊，你自己你去学密教的时候，你要站在密教的立场，可是有一点是不错的。就像达赖喇嘛讲的，你要学密教，一定要把显教的基础，他们要打16年的基础。
对对，
你千万的经教理论一窍不通，你马上去学密，那个保证你出毛病。啊，我以前还在上班，有人跑来找我，因为知道我在这边上课，他学密学坏了，自己呢经教理论不通，去跟人家去学密。结果学到变成快要变这个精神啊，要完蛋了。哎，我跟他讲，我说你去找圣严师父吧，啊，看看有没有办法救你。你叫我不修啊，我根本一点修行都没有，你叫我怎么救你？是吧？他自己已经精神要分裂了。为什么呢？理论不通。你理论通达的人，你去学密，这个就比较那个，自己本身基础稳固。动摇不了啊！碰到任何现象来的时候，他有能力去解释，去把它消化，去融化它啊，破除种种的执着。他自己没有理论的基础，去学那个东西就危险了，要救他很难了。所以希望我们在这里只是答一个这个知解啊，解门的一些这个知识而已，增加一些知识，但是呢你原理原则希望能够把握住，把握住了这个原理原则以后，自己就不会被牵了鼻子走。好，欲成国法，必信行法有成佛大力。这个地方的标点符号，我觉得应该要划掉。这一句啊，不必要分嘛。啊，欲成国法啊，必信行法有成佛大力。故常念修行诸波罗蜜。一定要知道行跟果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只要能够真正的去行，一定会得到这个果的。
要有这样的这个认识啊。色但学教明理，只是在文字上啊去用功，虽然理很通，不能起行啊。汝平人属他宝，就是属他人之宝，自无半钱分啊，自己得不到受用。故本文啊，多就刑法而言啊，就是诸波罗蜜啊，要行诸波罗蜜，真正能够行诸波罗蜜啊，一定会能够得到这个果的。四性里面的第四就是性生，生啊是六合慎重，六合合的慎重。六合是什么呢？是身、口、意、戒、见、力，或者有这样的说法啊，身同礼拜，口呢无争啊，那么这个就是六合合。所以身同住或者身同礼拜，口无争或者口同赞咏，意同悦，意同信心啊，戒同修，戒同守持啊，见同解啊，见同慎治啊，力同均啊，力同衣食啊，这个就是六合合。在僧团里面啊，主张要六合合啊，六种合合。那你说在寺庙里面，难道还要说是这个我的那个你的啊？大家都要那个吗？衣食的意思就是说是每个人都是三衣一钵，没有什么财产，很多的私人的物品，就是大家都是平均的。在僧团里面啊，你有三衣，我也是有三衣，那个三衣是什么呢？都是很多布条拼凑起来的啊，九条衣、七条衣、五条衣，对吧？不是，这个也不算共产，因为这种衣服如果要送给人家或者什么的话呢，要有一定很明确的一个意思的表示，不能够说你的东西我拿来，这个叫不欲取啊，这就偷盗了呀，对不对？不管是怎么样，就是别人没有同意你就拿过来，这个犯了偷盗戒啊。所以东西要给别人的话，要有明确的意思的表示的，无论是在家居士拿来啊，要供养你或者什么，都要有明确的意思表示。他放在那个地方，他人走掉，你不能拿的啊，这个不欲取，不欲取就是偷盗，这是很重的戒律啊，不可以的。所以所谓的这个衣食同啊，就是每个人都是很平等的啊，你是三衣，我也是三衣，你一个钵，我也是一个钵啊，不能有私人的很多好像珍贵的东西藏起来变成我的财富，不可以，出家了怎么可以这样啊？十六合戒为基本，一定要守住这个戒律，要合这个戒律啊。戒合啊，即是僧家的团体，这是基本，六合里面的基本啊。六中戒不合啊，则与五定不能合。戒如果不守的话，其他五个也出毛病。所以戒才是根本啊，即或能合，亦是非法的合合。如果不持戒的，不守戒律啊，那么其他五种啊，即使那个，那等于这个做三大王做强盗，大家抢来的东西啊，大家还是均分的哦，是吧？讲好啊，我们去抢银行啊，抢来的东西啊，我们这五六个人去抢，抢完了以后大家均分啊，先讲好，那个什么是六合合？绝对不是。所以他说，如果是戒不合的话，即使是其他五个能合合啊，也是非法的合合。其戒不合焉，人不合戒耳啊，哪里是戒不合和人啊？是人不合和戒啊，戒才是基本啊。进食生啊，少学戒，就形成一盘散沙啊，僧团呢就有分崩离析啊，离析之危险啊，分崩离析的要散掉的这个啊，末法时期啊，大家不守戒的话，这个僧团呢
就会分裂的。个人造贼住地狱之因，贼住就是啊以贼心而住，在升腾里面啊以贼心而住。那么这个是根据的是这样啊，在这个升腾当中啊，为得利养与生活，这是就是出家住在这个僧团里面啊，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得到利养，以及能够度这个生活，就是要活命啊，要活下去，不是来发心啊，发菩提心出家啊，来这个弘法利生啊，或者是起码你自己也可以自己要修行嘛。真正的真心实意的学习佛法，自己要修行，要这个断烦恼啊，要了生死，不是。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得到利养。一出家了以后，穿上这件衣服以后啊，信徒啊就来供养，供养了钱存起来，自己买个金色啊，然后呢，希望这个信徒呢越多越好。目的是为这个，这个就是贼心而住啊。另外一个呢，自己呢没有什么这个专业的技术，找不到工作，又怕辛苦，去住到寺庙里面去，有吃有住，以这种的心啊去住在僧团里面，这个就是贼心而住。或者呢，是指的是年龄啊未满这个20岁啊，而混在这个队伍里当中去受具足戒，受完了具足戒就是真正的比丘了。但是呢，他年龄还不到啊。佛制定的这个戒律是要规定要满20岁才能受戒，但是呢，他年龄不到。那么这个呢，是根据的是哪里呢？根据的查工具书啊，我也把它引用回来，《摩诃》。生其律卷17在大22363中，另外一个是四分律卷34大22812的上来。它是里面谈到的问题是这样，未得利养啊，未得利养生活，这个呢是讲的是偷盗教法，混到啊这个混充在这个僧团里面队伍里面